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加美讲宗。
欢迎收听加美讲宗，节目中分享的都是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生命故事。中国内地会是由英国人戴德生在1865年成立的一个差会，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辛勤耕耘，盟主大大使用，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到许多福音从未去过的地方。跨入了20世纪，众宣教士引领等候神继续扩张他们的幔子，没想到1900年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事件。上星期我们讲到同教士一家在山西曲沃的经历，今天我们要一起听听另外一位宣教士家庭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到1901年的三月，在英国的一家教会举行的一场特殊的聚会。与会者面容憔悴，神情肃穆，仿佛被笼罩在劫后余生的死因幽谷之中。这次聚会不仅吸引了很多基督徒，也吸引了一些新闻媒体记者来进行采访报道。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聚会呢？出席者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物呢？
请问你知道盖牧师今天会不会出席啊？
你是说那位在不到70天里行走了1000英里路程，活着逃出义和团势力的盖路瓦牧师吗？
就是这位盖牧师，我很想采访他。
听说啊，盖牧师回到英国后一直闭门谢客，在家写回忆录呢。
嘘，有人上台发言了。
各位女士先生们，今天对我而言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日子。5年前的今天，我从英国坐船前往中国，成为一名海外的宣教士。可当时我并不知道等待我和我的家人的是什么。我和其他的宣教士们在去年7、8月间所经历的，被中国教会称为庚子教难，对你们而言这已经成为过时的新闻，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仍然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今天作为庚子教难的幸存者，我们在这里要一起纪念神的大能和保守，也纪念在这场灾难中被主接去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包括我的太太。
盖牧师，请留步，我是泰晤士报的记者，我能不能就庚子教案的事情对您进行采访？
记者先生，我实在不愿意回顾那一段惨绝人寰的经历。你们这些在英国安逸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人，又怎么能够理解在远东发生的那些事儿呢？
盖牧师，请原谅我的冒昧。我们这些伦敦人或许确实孤陋寡闻，但是如果你再不和英国大众分享您的经历，恐怕我们将永远停留在无知的境地了。
年轻人，你真的很会说服人呐。教难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一家都在山西省一个叫陆安的地方侍奉。有一位资深的女宣教士江玉珍姑娘呢和我们作伴。
这一年呢，华北已经连续干旱了好几个月。我记得那一天，求雨的队伍在宣教站的门口经过。
神助权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还不是人所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黑，全是教堂遮住天，神发怒先发怒，一同下山把道传。
江小姐，外面的百姓为什么这么吵闹啊？
盖牧师，那是百姓游街求雨的声音。我在中国服侍15年，每一次天灾人祸，宣教士们都会成为替罪羊。不过这歌谣里所唱的义和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江小姐，你知道我的太太呢，3个月之内就要分娩了，2个孩子呢也都还小，我想带他们到沿海一带暂避风头。既然陆安这么不安定，那不如你也和我们一起上路吧。
盖牧师，如果我们都走了，谁来鼓励这里的信徒呢？我没有家累，应该留下来看守福音站，说不定过2天局势就会好转的。
这真是一位勇敢非凡的女士啊。
我们第一次的出逃前后呢，费时大约有17天，但最后都失败了，我和家人不得不再回到陆安，但发现那里的情形也变得越来越糟糕。往东北的路已经断了，只能往南逃。于是我们在天亮之前坐上骡轿逃出城门，但是我们的骡夫和沿途的强盗勾结，迫使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被敲诈了好几笔的买路钱，最后在一个叫韩店的地方被软禁在客栈当中，还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村民。
我好饿、
乖宝宝，这里还有2块米枣糕，你们一人吃一口吧。
该死的小洋鬼子，饿死你们才好。
妈妈，他们把我们的小点心抢走了。
好孩子，别伤心，主耶稣会为我们预备更好的点心。
这2个洋娃子挺招人爱的，你怎么知道他们也是鬼啊？
你没看见小鬼子们他们的眼珠子都发蓝吗？
咦，这个鬼婆娘手上有没戒指呢？你敢不敢去扯下来啊？
不要啊，乡亲们，这是我的订婚戒指。
亲爱的，任凭他们拿去吧，神将来给你的会远比这个戒指多得多呢。
妈妈，我好害怕，这些人会不会真的杀了我们啊？
孩子们，别忘了，我们有神可以依靠。宝贝们，跟我一起念：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
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
我们的2个孩子在母亲的安慰下慢慢地睡着了。这个时候，一名中国的官员破门而入。
洋鬼子在哪？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罪该万死？
这位大人，我们在陆安府已经住了好几年，我们一向也都遵守大清朝的法令，所以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该死的洋鬼子，居然还敢狡辩！你们在中国这些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如果再不用你们的血来祭天，怕是难以平息民愤呐。
大人呐、我们来到贵宝地，
只是想把耶稣的福音传给各位乡亲呐、啊。
住嘴！就是你们的混账耶稣，把我们这片好山好水糟蹋的一年不如一年。等我手下拿来那根洋枪，看你还神气什么？用洋枪杀洋鬼子，哼！天下没有比这更痛快的事了。来人呐，没收他们的财物。
大人呐、啊，盘缠和行李早就被您的手下抢空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你腰带上系着那个小荷包里头藏着什么东西？趁早交出来。
大人呐、啊，这个是我的护照，是证明我身份的唯一证件呐、啊。
拜见阎王的人还有什么证件？撕破了了事。
就这样，我的护照被撕得粉碎，那位马老爷带着搜刮到的财物扬长而去。
戴牧师，这名中国官员没有伤害你们吗？
这也是我至今仍然百思不解的事儿。那个时候，我们在周遭中国人的眼里，真的是一群待宰的羔羊。但同时，神的应许也比任何时候都真实。我想到圣经上的话，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你们至少逃离了这个人的魔爪。
逃离马老爷之后呢，我记得我们落入了一群又一群暴民的手中，身上呢被洗劫一空，好像耶稣上十字架前那样，被罗马的兵丁羞辱鞭打，剥去外衣和里衣。唉，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男人，当我看到妻子和江小姐的身上也被撕扯得只剩下一件背心的时候，我忍不住地对暴徒们大吼一声说，你们虽然是人，但是已经丧失了人性。
盖牧师，您这句话没有进一步激怒他们吧？
哎呀，当时啊，我根本不知道这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们听到以后好像被击中要害一样，扔下衣服就走开了。毕竟中国人也是一个知道廉耻的民族吧。有一个乞丐在混乱当中抢到了我的那件长衫，但回过头又看到我衣不蔽体的可怜样，就把他乞讨用的那件衣服送了给我。我接过了那件长满虱子的短衣服，我还向他鞠躬致谢呢。
天哪，对这样的强盗你居然还向他鞠躬？
有衣服可穿就当感恩了。哎呀，我们忠心的仆人也把他打满补丁的裤子脱下来给了我，还有一位好心人盛了一碗凉水给我们解渴。
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从未想到圣经中的这一句话会临到尊贵的牧师和宣教士身上。
哎呀，我们就是这样身无分文，破衣烂衫的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头，白天呢被烈日暴晒，夜晚挤在一起取暖，既要寻找食物，又要躲避人群，只能学中国逃荒灾民的办法，用青草和树叶来填饱肚子，以浑浊的河水来解渴。撒旦一心想要得着我们，筛我们如同筛麦子一样。最早倒下来的是我那身怀六甲的妻子。
罗娃，我快不行了。
Flora， 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呢。
我想再过半个小时，我的舌头和上颚就会粘在一起，说不出话了。 神撇弃了我们，我们一定是没有行在他的旨意中，不然他怎么会让我们落到这个境地？
我也听到撒旦嘲笑的声音，我仿佛听见他对我说，神岂是真说你们要到中国来宣教？
盖夫人，我亲爱的姐妹，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神的慈爱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让我们一起唱耶稣圣名何等甜美。
耶稣圣名何等甜美，属主圣徒爱听，一直同伤安慰悲苦，消除心中忧惊。愿臣今天气息尚存，宣扬主爱不停。面临死亡，愿主美名，使我心得安宁。
我们的行踪呢，最终被下乡巡视的地方官给发现了，他们把我们带上车带走。到了那个时候，流落在外也是死，被官府带走也是死，所以我们真的只能把生死都交在神的手里。那天晚上，衙役们煮了一锅猪肉馅儿的饺子给我们吃，离上一顿饭已经过了50多个小时。我们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担心这是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断头饭呢？
断头饭？
因为按照中国的风俗，在处死犯人之前会把他们先喂饱，免得犯人变成了饿死鬼来报仇。扣押我们的那位中国官员既不愿违背良心滥杀无辜，又不敢违抗圣旨触犯民意，所以只能把我们递解出境。那一天日头落山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子里唯一的一家客栈。
店家，开门开门，招呼客人。
哎，来了来了，是哪位客官啊？
一大车的洋鬼子洋婆娘啊，我们小店只伺候人不伺候鬼，快滚快滚。
妈妈，这些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
Hope， 你还记得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吗？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也没有旅店住呢，
但是主耶稣至少能住在旅店的马槽里，这里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赶出村子呢？
给我闭嘴，还不都是你们这一车洋鬼子们害得老子到现在都回不了家。
走投无路之下，我们只能返回当天的出发地印城，但是印城也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军官最后指定我们在一座石头砌成的戏台上过夜，和我们一起露宿的是一群乞丐。即便是那样的流浪汉，对我们这群洋鬼子都是避之不及的。
爸爸
Hadley， 什么事儿？
我想主耶稣在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也会睡在这样的戏台，对不对？
是的孩子，一点都没有错。
那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没有地方放枕头，是不是应该觉得高兴呢？
第二天清晨，乞丐们呢进城讨饭去了，剩下我们成了一台戏，在四面临风的戏台上供来往的路人评头论足。押送我们的军官到中午时分才带我们重新上路，这回的交通工具竟然是一种叫山虎子的运煤车。 我的妻子坐在那种没有防震系统的车身里，在烈日下的山路上颠簸碰撞，居然没有流产，这简直是一个神迹。押送我们的军官和沿途的民众串通，谋害我们的性命，每到一处，当地人就会聚集起来，当着我们的面商量如何下手。江小姐，你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吗？
该牧师，不瞒您说，他们想把我们这两个女人就地处决，只把你和孩子们送往下一站，行刑地点都说定了，就在农田边的土地庙门口。
可他们为什么不杀我这个男人，反要杀女士呢？
因为中国人认为外国女人是最邪恶也是最不吉利的洋鬼子。
洛娃，若你和孩子们能免于一死，我便死而无憾了。
不 Flora， 如果我亲眼看着你被杀死，我会活不下去的。哦，主啊，求你现在就取了我们的性命吧，不要让我们经历那种生不如死的试炼呐。
盖牧师，我们若在患难之日求告神，他必搭救我们，我们也要荣耀他。如果我们用汉语向神求雨，百姓们至少会知道我们在为他们的好处着想。
哎呀，江小姐，我现在真的是心乱如麻，请你带领我们做这个祷告吧。
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乡亲们因为持久的干旱而迁怒于我们，求你看在你儿女的份上，施恩于这片土地，降下足够的雨水，满足这些困苦人的需求。
你听，这些洋鬼子们在求他们的神降下雨水呢。
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现在就降下雨来，让这些人不要杀了我们的妈妈和亲爱的江阿姨。
啊，我好像听到雨声啊。
哎，真的下雨了，下雨了。
村民们看到了倾盆大雨，欢呼雀跃地跑回自己的农田去了。顷刻间街道上空无一人，大雨下了整整一天。我们继续如死囚犯一样上路，穿过整个河南省，一直进入湖北的境内，才算是脱离危险。
我记得当时消息传到英国，引起相当的轰动，因为大家都以为在那种情形下，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活着渡过黄河的。盖牧师，回到伦敦这半年后，您如何回头看这段经历呢？
记者先生，回顾这段经历呢，至今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试炼。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回忆文章不得不请江小姐代为执笔啊。
如果假以时日，有一天你能完成这部回忆录，您会给这本书起一个什么样的书名呢？
神迹千里。
神迹千里，明明是苦难加危险，这能叫做神迹吗？
是神将千里的苦难和险情化作了他的千里神迹。庚子教难当中杀死无数宣教士和中国信徒的，正是那些围攻和押送我们的人，而我们竟然途径山西、直隶和河南这三大重灾区，能够活着走到湖北，难道这不是神迹吗？
那您如何看待那些被杀的宣教士们呢？难道神大能的手不能保护他们吗？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 在这一千英里的逃难路上，我们所经过的19个衙门当中，有14个是仇视洋人的，但为什么没有人把我们碎尸万段？又为什么我们没有被送到太原集体处死呢？我的妻子虽然熬到了目的地，顺利地生下了我们的女儿，但这个婴儿只活了10天，他自己被送到上海以后也被主接去了，成为庚子教难最后一位的殉道者。当年他只有28岁。为什么我的妻子一路颠簸没有流产，而顺产之后却又母女双亡？和其他劫后余生的宣教同工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在同一天搭救一些人，保守另外的一些人，但却又允许一些人殉道呢？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别人被赶走，我却被保护，别人死了，我却活着？记者先生，你觉得究竟是在义和团的刀下殉道可怕，还是在他们的追杀下逃生更可怕呢？其实这半年来我仍然没有答案，但我至少能够如保罗那样的宣告，无论是死是活，我们都是主的人。
盖牧师，我不得不承认，从前我风闻有神，今天我才亲耳听到了他，而您却是亲身经历了他。
耶和华神是全地的神，如果我留在大教堂里牧会，在管风琴的音乐声中向绅士和淑女们布道，就永远没有办法体会神在异国他乡，在死荫幽谷中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代代相传的真理，在走投无路赤身露体的时候仍然靠得住。
3年后，盖洛娃牧师的回忆录终于问世，书名果真是神迹千里。1954年，盖牧师去世，享年95岁。那一年，神迹千里的英文版已经印行了21版，并且被翻译成德文、瑞典文、丹麦文和阿拉伯文。2000年，为了要纪念庚子教乱100周年，这本书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有一个令很多华人听众和读者更加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即便经过了这么多年，有无数的青年男女在读完盖牧师书中所记载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后，仍然有勇气和爱心申请加入内地会服侍中国人。这难道不是庚子教乱中千里神迹的进一步延续？今天这个呼声向着中国信徒发出，千万人仍然未曾听闻救恩喜讯，又有谁愿意知难而进呢？